你都记得吧？
嗯，记得。
第一个是指基督徒信仰，对不对？那基督徒信仰的里面呢，我们接着讲的就是说，基督徒信仰最后所带来的是一个不可的生命。基督徒信仰的本身，我们是借着耶稣做我们救主，但本身我们成为一个公义的源头，因为圣灵在里面改变那个生命呢，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神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呢，神的活水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出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效法基督，有没有？这一句话一出来呢，没有人敢反对的，谁敢反对效法基督啊？但是什么叫效法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效法基督，我们是模仿基督。模仿基督不是效法基督。我举个例子，模仿跟效法有什么不一样啊？比如说你们看见马戏团里面有个狗也会走路，两脚走，也会跟人跳舞，马戏团里面狗，可是它是不是在效法人呢？不是，他是模仿人。他主要的目的不想当人的，他是想要跳完舞了以后，他要那一块牛肉。那是模仿的得的工价，可是他不是怎么样？他不是想要成为人，效法的目的是本身你要成为那个样子，叫做效法。那个叫做效法基督。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效法跟模仿不太一样。我喜欢看博物馆。那我在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现象，那个现象说有一些那个艺术学院的那些学生会坐在名画面前，他允许在上那名画面前临摹，有没有？就上来哇，在那画画画，哇，你不会看的，一看哇，好像啊，有没有？会看人看一眼就走掉了。那他为什么会走掉呢？你问他说，这不是画得很好吗？呀、yeah, ，It's okay。画就一种黑颜色也像，什么都像啊！你要卖给我，我可能都买了，对不对？他说不是，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人呢，是他临摹的人呢，他学他的笔触，他学他笔法，他学他布局，他学他颜色，可是他没有原著作的那一种思想跟心胸跟企图。这懂我意思吧？因为画画的本身，它是因为你这个人先有一个思想。然后他要把思想做一个表达的时候，用画来表达。所以你可以看一幅画里面，它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叫做画中有要有画，对不对？画中没有画就是废画，对不对？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哈，那个画当然不一样了，哈，就是叫画中要有画，就是说 is expression something， 你一定要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在里面，哈。这个叫做画中有画，所以他为什么觉得临摹的人他并没有办法把那个名画，人家看都知道就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气势跟他的思想都在里面。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要是真的要画的像，那照相就好了呗，那还画什么画？照个相然后就可以了。所以那个重要的是效法基督呢，他的本身呢，很重要的观念是说，效法基督的时候所学的第一个是里面生命要对。你若是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大概就不会画出基督的画出来。所以在因为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很可惜啊。效法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取两个字来讲啊，我用希腊文啊 ,Sumorpho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效法基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就好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个效法是指到什么呢？就指到一个人呢，效法耶稣基督以后，有耶稣基督的本质，最后我们有他的本质 ，and his form and his nature， 这是一个这个效法。应该怎么说呢？这个效法就是说，有一天这个基督徒 我们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个懂吗？是什么意思？你们都点头，我就开始问你们哈。What does that mean？ 我说有耶稣形象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会像他。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因为没有 PowerPoint 的话，我们就用多一点圣经节来做解释了。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找到没有？第三章第二十节，他说二十节二十一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便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他们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身体怎么样相似啊？这就是那个字的意思。有一天呢，我们也会有耶稣基督的什么样身体的样式。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说，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果子，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寄手的果子。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将来你会不会有？你会有身体。那个身体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不太知道。我圣经有一点样子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章讲一件事情，或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说门徒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有没有这个？就是说那个身体是可以穿墙透壁的，我们将来也会有那个身体。而且那个身体呢，人家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以为是看见鬼魂，对不对？耶稣说鬼魂是没有骨没有肉的，我是有骨有肉的。这就奇怪了，既然是有骨有肉，又能够穿墙透壁那个身体。而且他问他说你有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他又吃了，所以他又能吃东西。而且耶稣复活以后还吃了好几次东西， 有些是人家给他吃的，有些是他煮给人家吃的。就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门徒回去打鱼，也打了整夜没打到什么。耶稣给他讲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没有。他说右边怎么样？下网打鱼打了153条。然后彼得听到是主，就游上岸，发现耶稣基督已经在烤饼在烤鱼了，有没有？这耶稣就给彼得讲说，把你打的鱼拿几条来啊，这里面很有什么恩典。他就烤来，然后他就耶稣跟他们吃了早饭，记不记得这个？所以那个身体呢，是将来我们会有的一个身体。耶稣就再来了以后，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有没有？好像不知道一样。路加福音十五章嘛，我要告诉你的奥秘，你们不是都要死亡，都要怎么样？乃是都要改变。就将来那改变以后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我假设去长这个用长到永远永远也蛮长的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但知道我有一天会那个身体，这是一种效法。你们效法基督是一种效法。第二种，他这个效法这个字里面呢，是讲到有一天我们这些人效法基督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应该讲说在本性上有神的性情，有没有？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样？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了。我再赶我也不能赶太快，因为我主要讲是在下一个那个效法，不是这个效法，我要讲是下一个效法。那这个一定要讲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的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怎么样性情有份。这是 nature， 这是一种效法。所以效法的本身是你必须先有上帝的生命，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去效法基督。是讲到这个效法，这是一个 morphology， 是属于我们会像基督这个像。但是第二个字是我今天全部时间就要讲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的一个效法呢，叫 meditates 啊，希腊文叫 meditates， 他的效法呢，就是跟着一个人的样子来学 meditates， 可能不太来去，比如说哈，这个字有点像什么？美国呢？我们你上班的时候，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说每一年你有一天叫做 bring daughter to office， 你可以带你女儿到办公室去。你们有没有带过？我带过，我有女儿啊，带过了。为什么不带儿子？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你带女儿，就带女儿去了、啊，就是 bring the daughter to office， 就是你会可以把女儿带进去。那么有一次就有一个人呢，他女儿去了，他也很高兴，这里叫叔叔叫伯伯啊。哇，那一天大家都不用上班，都带女儿晃来晃去。中午的时候呢，他就给女儿讲说：“爸爸今天带你去爸爸平常吃午饭的地方，好不好？”女儿说：“耶！”当然高兴嘛，就带她去吃饭去了。吃饭的时候，那老板就认识这个人了，每天都来吃饭的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老板就看到他：“嗨，江，嗨 ，What you want? As usual， 跟平常吃的一样。”然后就看到他带个女孩子进来，漂漂亮亮，蹦蹦跳跳。Hey, princess, what do you want? 他说什么 ？Just like my father, 哈、啊，我爸爸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爸爸马上变了脸色，小声给那个老板讲说 ，Change into milk， 哈、啊，把它改成牛奶。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中午都吃个老酒。他女儿说 ，Like my father， 那怎么可以吃呢？他说这个不能学的嘛，你懂我意思吧？这个是不能学的，所以这个学这个东西，在一个第二个字，这个meditate 这个字呢，是对我们比较有关系。耶稣基督那个我们知道生命来的有一天我们要向他做，我们知道。可是现在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怎么去向往基督呢？难就难在这里。他这个 meditate 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人在前面走，你跟着走的是看得到的这种学习。那所以有很多人说谎话，那谎话是这样说的。你们要看神，不要看人，有没有？啊，这是谎话。教会没有成长原因是什么呢？教会没有成长原因是因为教会没有榜样。你同意吧？那是有圣经根据嘛，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东西不是可以随便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哈，第一节找到没有？第十章第一节讲什么？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有没有？保罗说什么？你要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你敢不敢说？啊，你不敢说啊？可是保罗敢说啊，这是效法。效法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今天做牧师，我应该有办法跟我的羊说，你应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我才是正常的。假如我说你不要看我、你要看基督哈、啊，他就告诉你说基督我看不到呗，我只看到你呗。所以教会为什么不长呢？教会不长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榜样。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成长，除非他看见你的温柔，他不知道什么叫温柔。他没有办法圣洁，除非他看见你圣洁。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爱人，除非他看见你的爱。这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推三阻四的。保罗这个东西他不是就讲一次，他讲好多好多次了，而且还叫人家笑。我们再看一下更多前书第四章，四章十六节，因为今天没有 PowerPoint， 你是要听我讲哦，你也要看圣经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数节十六节，数节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是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你看保罗说怎么样？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所以这个效法就是说你去效法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榜样，这个是叫做 meditates 的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一下腓立比书好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说，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九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怎么样都要去行，那赐平安的神就与你同在。你看，这叫做 leader。 leader 的意思不是个行政的领袖， leader 是生命的榜样。所以我的教会呢没有 voting 的、我不知道你们 vote 不 vote 的、我是很多教会的 vote 的、那 vote 的还得了、那是我们家 vote 的话，每天我就偷吃披萨。三个孩子，我们就两票，三对就两票，每天我吃披萨，那怎么可以呢？在家里不 vote， 这里就不能 vote， 我就不让他 vote 了。为什么呢？因为可拉党对抗摩西、亚伦、米利亚，250票对3票，那还有什么搞呢？不能搞，不用这样搞，那不是 vote 的，这东西是生命，是榜样，而是说，当你生命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就会跑来问你说。牧师啊，你的孩子是怎么教的？你就觉得那就是可以了，对不对？孩子他还告诉你说，牧师啊，你倒是讲得很好啊，但是孩子不行啊，我为你祷告，那就完了，那就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就完了嘛，那就没得搞了啊，没得搞了。所以这个效法基督，事实上不是说没有人看见过耶稣基督，你同意吧？虽然心里面。是的，但没有人，但是他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一个效法，这是一个效法。但等一下我告诉你怎么效法。但所以说圣经讲效法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来，教会是彼此效法。所以希伯来书6:12叫我们效法哥林多。希伯来书12:1说，有弟兄姊妹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有没有？那你看教会没有榜样，每个都东倒西歪，你怎么学啊？有几位说我们现在没牧师，那更惨了、当然牧师也是学不了，你知道为什么、也不能学，那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在传道的有时候很丢脸、对不对？我们才会告诉人家说、你们要看神，不要看我。那圣经这句话其实是违反圣经的。圣经说怎么样？你看效法我，像我怎么样？像我基督一样。所以我很努力的跟，希望可以成为弟兄姊妹榜样。所以我在读经群，每天早上我都4:5就读完了。我们读经群要注意，你要加入人家小心啊！你读完了以后，你要比如说我们今天读这个讲说读我们读了诗篇132篇到135篇，今天是读这个。你读完以后你就要打上什么字？诗篇132篇、135篇已读，你就要写上去。那所以也就是，那我今天排第二，因为有个乌南英，他比我早了2分钟，我还没有写完，他就写上去。我说OK， 每天我是第一的，大概有90%我是第一的，因为我3-4点就起来，4点我就起来读经了。读经祷告，读经祷告。那我参加5个群，那也不太公平嘛，对不对？他们就一群，我5群呢、读完了再来跟他拼呢、当然嘛，有时候会跟他们眼前先。但无论如何，为什么这么辛苦呢？我在保加利亚，我差7个小时，我照样做。为什么？因为我要成为他们榜样。所以他们讲说，牧师都读了，我们怎么不读呢？他们就冲嘛。所以那个人就一直多哈。那你们加进去了以后多少，我不太知道，反正不能超过500。超过500就完了，现在已经很难进了，超过100就很难进了、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不是我不懂圣经，而是我圣经读了很多遍，但是我要做榜样。所以每天呢，我差不多9点到12点之间，我就发出今天明天早晨读经计划。我就写一个11月5号读经进度从哪里到哪里，我就发出来了。那么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看到了，他们就开始读，读完以后他就会登记，说已读已读已读已读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榜样，不是因为我需要去读那些圣经，而是说我要做榜样，所以大家就冲就读，他们就涨，就这样子。所以这是个榜样。但是 教会里面万一没有牧师，你里面都没有真的你看得上眼的那种哈，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那你说我就没有办法效法基督了，因为没有人我看上眼的。但没有关系，我教你怎么看哈。有个故事，我看的故事，一个故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家有五个孩子，那么有一天呢，这五个孩子都已经成功了，就在一个餐厅吃饭，然后在聊天的当中就聊到这些事情。他们最怀念他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小弟呢，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现在都长大了嘛。那母亲就拉拔他们，让他们尽量让他们读书，让他们去是上学。然后没有想到呢，他们还没有把母亲接来孝顺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怀念他母亲，就是母亲去年过世，那今年家里穷，连个照片、画像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家就想妈妈，没得想了。所以他们就讲说，其实啊，他说哥哥啊，你的脸型最像妈妈。哦，真的啊，但是呢，二姐的眼睛眉毛最像妈妈。哦，他们就讲来讲去，谁像谁像，就是讲完了嘛。啊，他说，但是我一张画，妈妈我没有办法纪念她。后来就来了一个头发斑白的一个中年老人，他六十几岁，我六十岁，不知道他几岁的人，他问来说，哦，先生啊，哦，先生太太们，我忍不住的，因为我住在你隔壁这个台子后面这边，我听你们讲的话哈，他说其实我可以给你们妈妈的话。那些年轻人说，你可以给我妈妈的话，你认识我妈妈吗？他说不认识。他说你跟他是邻居啊？我说当然不认识就不是邻居。他说你怎么给我妈妈的话呢？他说我刚好是个画家。他说你们假如允许我，你们坐在这里，给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不到，那么我就给你妈妈的话。他说真的吗？他说你相信吗？他说那你要怎么办呢？他说你再等一下，我去拿个画架在车上，你们就在等着好不好？他回来，这五个人就坐在上面。这个人画家真的画家怎么画家都摆上来了，就开始怎么样，东描西描，哦，就开始画画画。后来一两个小时以后，看一下，可以了，再改一点，好了，可以了。这五个人从椅子上就跳出来了哈，就开始抢去看那个画。请问像不像？
像。
为什么像？因为每个都像一点呗，没有一个全像的，每个像一点，凑起来像不像？
像。
像。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完全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像一点嘛。有些人有耶稣的耐心嘛，对不对？有些人有对自己的忠心嘛，但是看其他又不太行。你不要看他的坏处嘛，你看他的好处嘛，看来看去看到最后呢？你学这个好处，学那个好处，学到最后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像耶稣基督了。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没有？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要看别人比自己。但你看每个人有长处的时候，跟他学，把他短处放在旁边，不要忙着批评他。你这样来学，哎，有点像那个张无忌哈。你不认识张无忌，姓张的你不认识他哈。张无忌的学遍武天下武功有没有啊？那这里学一点，那个学一点就很厉害了嘛。啊，要骗他第一高手啊，这个人哈。啊，你看那少林的打不过谁都打不过哈。啊，连灭绝师他都打不过嘛，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呢？啊，所以我想告诉你，就是说你可以学，所以这种学法也是效法基督。从弟兄姊妹看见他一点，你说哎，这个弟兄非常的忠心。当招待一大早就来门口了，这个我要学。哦，这个哦，这个是这样，你学，那么你不要把他的缺点记在心里面，你就把他缺点放在旁边，就学他的优点。慢慢这个生命就怎么样，就被变化，就更新变化。这也是效法基督一个样式。第二个是怎么样，跟师父学，师父学，就看我们刚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跟我学。那这是一种效法基督的样式。好，那是说你效法它的意思是什么？你说我要跟一个人学，那你怎么学法？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今天不会讲太长，你们不要紧张啊。我讲完就放你们走啊。我不会讲太长，我把点到为止。第四章第二十节。你怎么去学一个东西？ 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样说哈，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是，效法是脱去跟穿上的过程，脱去跟穿上。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毛病，我们不想脱去，对不对？我们希望学你的专长，加上我的凑成的四不像，然后打出自己的品牌，这是我们喜欢的。那圣经不这样说，圣经说你学一个东西呢，你必须怎么样？脱去，脱去，脱去，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呢，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地方是呢，把我们整个脱去。他不是怎么样，不是把我们改造。所以圣经叫做 reformation， 不叫 regeneration， 不叫做 reformation。regeneration 就是重新创造我们。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大家也讲过。他讲到说有一个老农夫，他是老农夫呢，他有个不大不小的田。那么他那个整个村呢，因为有国家有高速公路从那开过去，就发达了，就变更该变成一个城市。那么邻居很多人都赚了钱啊，卖了田，因为可以变更地目嘛，有时候可以盖房子，可以做那个商业用的，就赚了钱。哇，大家都赚，好高兴，大家都赚了钱。人家就跟他讲说：“哎呀，我卖得太早，那时候赚三倍哈，你应该卖的现在至少五倍。”他说什么？你们卖得太低了。而人家说你这个真贪心啊！后来大家卖光了哈，他的旁边起了大楼了，他的田地旁边起大楼，两个大楼起起来，人家开经理会议要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结果他就照跟他的田，他不管他了。人家讲说你要卖，你要卖啊！其实他已经赚十倍了。他说我不卖。他说你想卖多高？他说你卖太低了。他说那人家不买你的，不买就算了。他说我等机会。他就等，照他种那田，几年过了，他说不管他。后来机会来了，他家的田地面前来了一个大的轿车。轿车下来四个彪形大汉，彪形大汉下来以后，有一个矮小的老板出来了，长得矮矮小小的，那个是彪形大汉给他撑伞，哇，他就来了。他来了这个农舍呢，他农舍面前呢就敲了门，这农舍打开了，啊，先生你要做什么？人家是有钱人怎么讲话的，你知道吗？好，我们直话直说，我是你们旁边这个大楼的老板。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个地跟这个房子卖不卖？农夫说卖呀。哦，那卖就好办，我们谈吧，就进去了。他说你想卖多少钱？你看人家讲话真好哈，人家都不是绕弯子的哈，有钱人就这样子。你要卖多少钱？他说不好讲。那你要怎么办呢？他我要写的，我那个标写单马上把那东西拿起来，笔放在手上。那先生你写哈，他就写一个注字哈，然后从桌子那边推到那边去。这个人很有钱的，看到这个数字他皱个眉头，你看，哦，他说没想到这么高啊，他说那我看我今天带来的钱只能做头期款哈，做down payment的，他说没有关系，马上赔了个笑脸，一个月以后我们来买断，然后钱给了，请他收个收据，起身就回家了。哇，这个农夫感动得不得了啊，这个人这么干脆，我以为他要杀价的嘛哈。你知道这个去那个旅游的时候，老是碰到杀价的哈，100块给杀到10块钱的那种，啊，这个杀价，他没有想到他这么爽哈，啊，这么爽快，哎呀，他就一毛钱不杀的，哈，啊，他就这么好，我不能对他不好，不能对他们的车就走了嘛，他没有闲着，他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马上请了最好工匠来，把他的房子整个翻修，厨房、窗户、屋顶、地毯、洗衣槽，人换都换了，再增加一个房子哈，一个房间呐，把它弄得美轮美奂呢。一个月以后，人家来了，拿了银行本票就进来了，跟他讲说：“先生，这你请你查收一下，这是你要的价格哈。 有没有错误呢？那龙子讲说，不忙不忙，他说你变卦了，不会变卦，假的就算了，说变卦，你这么你这样的干脆，我也没有，我也想表示好意，我带你看看我为你所做的事嘛。哇，他把那个房子不整修一番吗？整修得非常非常漂亮。你说老板怎么说？他说啊，我买你的房子做什么用？要拆掉的，你是整修什么？我不是 reformation， 我是 regeneration， 你干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不懂哈。你效法就是学到就是怎么样，脱去旧人，神没有要把你改变的，神要把你拆毁的。很多人温柔，不是很温柔，因为他没有信心。你们懂我意思吗？等到你看他骂儿子的时候，他就很有信心了，他就不温柔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他不知道对不对，爱面子不敢讲笑，想哎呦你太太好温柔，有没有？可他骂儿子就不一样，他叫你这样子的话就不太一样嘛。所以有人讲说，出外是豆腐，在下是老虎，有没有？这就是因为让他没有信心。所以很多你看的是优点的人，事实上他背后有缺点。上帝不是，上帝把一个人改变的时候，把他彻彻底底的把你改变掉。那很多人被上帝改变的时候呢，他想保留自己一点，他觉得对我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至少有一点的好处，上帝留这一点吧。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以前有一次读到一个故事，让你们做个参考。他说海地呢有一个人在卖房子，卖很久卖不出去，有一个人对房子很有兴趣，他买了几年都买不下来，因为价格太高了。他就给他讲，你这卖不出去，这价格太不合理了，太高了，那个很小的房子这个不合理就不要吗？后来这个有房子的人因为上班的关系，他已经搬到别人，这房子还卖不掉吗？哇，这个又来磨他了。他说你这个卖不掉的，你卖给我吧，我说价格比市场都好了，你卖给我。他说这个价格太低了，他说你再卖也卖不掉啊。哦，后来半年他卖不掉，这个又来了，我跟你说嘛，你是卖不掉的，这价格太高，我再给加一点点钱，你卖给我吧。他说好，你既然不肯按照我的价格来买，那我告诉你，我房子卖给你，但是你要告诉你哈，那门上那个钉子是我的。那个人一想，哎，房子都是我的，地也是我的，就上一根钉子是你的，那又怎么样呢？你拔呗。他说我不拔，你按照我的价格，不然那个钉子是我的。他说好，你不拔就不拔了，反正也不换门就是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过了，成交了，那个人住得很高兴，他有眼光，不久这个地价过来就飙了。哇，他已经赚了怎么样三倍四倍五倍的这个价格，他有眼光，他投资成功。当他投资成功的时候，以前那个主人又回来了，他说哎呀你会投资啊，了不起了不起。那个说哎没什么没什么，他说我现在想把你买回来加倍的价格。他说加倍价格现在至少涨三四倍的，什么加倍，我不卖你。两个人吵起来了，然后最后那个以前那个房主就跟他讲，你不要忘了，门上的钉子是我的，把钉子是你的，我知道吗？写合同写了，拔走呗。但我不拔，你要记得是我的就可以了。以后第二天，他一开门呢，掉的是老鼠。哎，钉子是人家的，你不能叫不掉啊。就是被人拿走，过几天给掉个死猪。不到半年，只好卖给他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因为那一个钉子不是你的，你既然属基督，你就保留一部分，魔鬼就利用这个部分就可以开始攻击你，这个叫做魔鬼的地步。你要属基督就全属基督，不要老是要把老子跟上帝连在一起，你全然属基督，完全自己拆下，脱下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以前的老习惯，埃及的老风俗，以前的什么搞项目又搞什么，全部除掉，再也没有了。除，这是跟从基督的第一步。我再讲一次，跟随基督的第一步是怎么样？脱去，穿上。 所以圣经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把以前的全部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做完。第二个跟随里面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学习就怎么样，若有人要跟从我，讲跟从，跟从也是学习，因为你不跟他走，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去学基督。我们跟着基督走，那么跟从里面，其实你跟从一个人，经常成功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你跟就跟丢了，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现象？跟就跟丢了，你学基督学到就学都不知道学哪里去了，所以在圣经上有一种跟的成功的案例，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讲完，我大概就下，这个蛮重要的。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五节哈，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那你们只好听的喽哈。我们从这里来找跟随，为什么跟随这是重要呢？因为在第二十四节，第十五节说什么？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面伏于地。也就是说，这个人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最后人家可以看见以利亚的灵怎么样，感动以利沙的，这跟随有没有成功？成功了。所以我们要从成功的例子来学习，我们怎样来效法基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像保罗说的，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观念懂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试说他怎么去跟随成功的。为什么我们跟随基督跟到一半就没了？从 discipleship 有没有？以后做 abandonship 对不对？那不是 discipleship， 我会后来做 abandonship， 就大家就不干了，不但不干了，那是学到最后就没了。那我们的跟随是呢，是递减的跟随，对不对？因为圣经讲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嘛，对不对？所以老师一百，我就学到九十，那我的学生学八十一，那再来呢六十四，然后就那最后就是几代就没了嘛，对不对？因为我是递减嘛，但是他这个不是，他说那感动怎么样？以利亚的感动以利沙的，那不得了，他 100% even more。 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学他是怎么跟的，这样清楚吧？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到十五节这样说。我们这样阅读，我读完我就开始问你们，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对不对？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身边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怎么样，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失物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第七节，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的站立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第八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接去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就甚难的意思， 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第十一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第十五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近前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于地。好，这么简单，这是跟从的秘诀，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跟的。那么他跟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每次跟的时候，他老师都告诉他一件事情。啊，神差我到那里去，你可以再怎么样？你在这里等。他说怎么样？我指的永生耶和华人生其事，我绝不离开你。所以这叫做禅功啊，你要会禅啊。啊，那有些人他就说，你看你第一次被拒绝，第二次被拒绝，第三次他就说，哎呀，算了，你不要吃，算了嘛，什么了不起，就结束了嘛。他就不是，他就怎么样？指的永生耶和华其事，我绝不离开你哈，我绝不离开你哈。他会跟。他为什么会跟呢？因为他要东西，他知道。所以那个门主跟他讲了几件事情哈，他说你想不想呢？那个神要把你的老师接走。他说什么？我知道你们不要做声。所以他知道他要跟是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效法不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就像我们教会的一些孩子，我们一年教会一年大概受我们受洗四次，一年大概有三四十个受洗，每一年都有。我已经牧会24年，从来没有断过，最多的一次是60几个人，一年受洗60几个人，那少的也有三四十个人。那最好玩是年轻人受洗，年轻人受洗的时候，那个年轻的牧师过礼拜晚就宣布吗？8月几号？现在是11月26号有受洗，我们11月26号有受洗，你们要受洗的请跟我报名哈。你看小孩子就开始讲话了，这次你行不行？呀，我想我要洗，你真的要洗吗？呀，那我也洗哈。Me too, me too。那有 me three, me four, me five 的，就是大家你也洗，我也洗哈。我看到就说你们做什么？你们是参加游泳队的？你不洗都不洗，要洗就一起洗哈。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啊，为什么呢？我们结伴而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洗，反正要洗嘛，一起洗呗哈。啊，这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跟随主，跟随主都是怎么样？你这是退休人去，你去那去我也去哈，你不去那我也不去哈。我们是打群架的，这个是一个东西。但是跟随主没有打群架，打群架的嘛。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耶稣不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经节，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去打鱼，耶稣给他们煮了早餐。吃完早餐，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了讲三次，对不对？你牧养我的羊，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你说喂养我的羊，有没有这个？啊，问了三次，三次以后，耶稣给他讲说：“说彼得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穿着衣服，束上带子，到你自己要去的地方去。你年老的时候，人家帮你束上带子，带你怎么样？你不要去的地方去。”这是指的他怎么殉道要为耶稣死说的，他听完他听懂了，他看到旁边约翰，他说：“那这个人呢？有没有？”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要让他等到，直到我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跟从我，有没有这个？”
有。
那我们有点像彼得哈，你说为了殉道，那他呢？那他死不死啊？他死我也死，他不死我不死啊，也是他贝尔，我们也是个公平观在里面。那上跟随上帝不是这样子，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跟随，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跟随。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跟随，你就不知道怎么跟。你们知道，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常讲说，哎呦，他软弱啊，我又不来教会，他软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懂我意思吗？啊，那很有名的讲员都这样子，我不信了。那么他下地狱，你就跟他下去了吗？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的孩子们，他们成长过程会发生这个情形，他觉得很不公平，到十一二岁、十二三岁就发生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呢，别的人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们这个现象 ，Why me？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我 Why？ 为什么人家都有 iPhone， 都说我为什么不能有哈、啊？我们教会有个长老，他孩子到很大，稍微大一点年纪才有 iPhone 的，人家讲说 ，Everybody does it, why me？啊，他说我这不到牧师，我这没办法。我说我也遇见过。他说你怎么处理哈、啊？我怎么处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这样处理。我说我孩子到了十几岁、十二三岁的时候，开始 rebellion 的时候，就叫做反抗期的时候，他就是希望跟别人一样，不跟爸爸一样。我就说你不能去，这个东西不能做。他说 Why not? Everybody does it. 我就告诉他 You are different. 他说 Why? I'm different. I'm the same.我说 no， 我就问他，我说 why， 我就问他讲，我说你是不是想上天堂？他说什么 ？Of course。我说那不信耶稣的去哪里？那 go to hell。我说很奇怪哈、哦，你将来要更加不一样上天堂，你现在更加过一样的生活 ，is that possible？ 你懂的意思吧？我还是不太懂哈、啊。你怎么可能？你将来说哦，我要将来我要到主那里去，要现在跟世人一样生活，怎么可能呢？你就是要进窄门嘛，换那句 difference， 再看看我 ，OK， 那走掉了，没办法，因为被我说服掉了。我说你这个要不一样，他绝对不敢讲说 I'm going to hell， 他不敢讲嘛。他说 No， No， I'm not going to hell。他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他想要跟世人不一样。我说我就给他讲，跟随上帝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是 special， you belong to God， so you make a difference。Because you are different， 我就这样跟他讲 ，OK，、啊、他就接受我的这种观念，但是他为什么会跟我之间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抗呢？后来我的孩子大了以后，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孩子真的是不错的哈，那我吹个牛嘛哈，我老大现在已经到处讲到了，虽然他在 Broadway 上班，不过像周末呢，很多教会请他讲，他讲的蛮好的、啊，那么他后来他讲一句话。他说 Daddy, because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他说你活出了你所教导的东西。他说 I have scrutinized you all my life, but you did what you say. 他说 I'm convinced. Convinced. 他是这样子来，因为他效仿我，我告诉我儿子说你要效仿爸爸，像我效仿基督一样。他说 I see it. Now I know.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你当然不知道，你要问师母啦。I do practice what I believe. I do practice what I believe. 我是相信一件事情，真正的进前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次我们来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这样子：进前真正的意思是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你说这是耶稣基督？是，不过这就是进前的奥秘。进前奥秘什么呢？进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说神在肉身显现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你的身体是什么呀？圣灵的殿。请问你行出神的道，是不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这个意思吗？神在肉身显现，就是你活出神的生命在你都被彰显出来，就神在肉身显现，是不是被圣灵称义？是啊，你所行所言，你的每一件事情，你在圣灵的底下，靠圣灵行事，你站立得住，你是被圣灵称义，圣灵不会摇头，不让圣灵担忧。被天使看见什么意思呢？被天使看见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说什么？神把我们使徒明明摆在最后，有没有成了一台戏给谁观看？世人的天使观看。世人看什么？看你眼人看得见的部分，明亮的部分。天使看暗的部分。你不能在台上，你又是牧师，什么像模像样的，又是执事，又是长老， 回到家里面门一关，电脑一打开，又是另外一个人。那时候是天使在观察你，你真正的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有敬虔生命的人，你是怎么样？天使看见的时候，你可以在他面前交账，懂我意思？你被传于外邦是什么意思？这意思说你的行为不是就基督认同，连外邦都认同的意思。人家就觉得信耶稣不一样。我讲个实在例子好吧，我跟师母到现在还约会，信不信由你。我们结婚36年还约会了，所以每一个礼拜我都早一天跟他一起单独吃饭。所以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我们去了一个面店吃饭，那天只有两个人，天气有点热，就是才前几个月吧，天气有点热。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吃个皮蛋豆腐嘛，哈，比较凉一点，我叫了皮蛋豆腐，我就吃了。然后以后他们来了，我们就再叫面。我记得我这个雪菜肉丝的雪菜米粉呢，肉丝米粉呢，还另外我就忘了面什么样子，然后就吃完了以后呢，就算账，那账单就拿来了，拿来以后呢，哎，我觉得这今天账单就这么便宜哦，10几块钱啊，我看一下，哎，看哦，他的这个皮蛋豆腐没算到钱，那赚了嘛，对不对哈？那都没到钱。我就拿这个东西就跑去给那个老板，老板就是叫老板娘。我在问他说：“你这账算错了。”他马上喊人了：“哎，谁上次算错了，算多了？你们这个都开始骂了。”我说：“等一下，我算过了，算少了。”他抬起头：“哇，什么？我算少了啊？”我说：“我吃了个皮蛋豆腐，这是什么？”他拿来看，哦，对哦，皮蛋豆腐没算到钱了。然后下一句话你注意听，马上喊出很大声的放出来。我就告诉你嘛，信耶稣的就是不一样，就讲喊得很大声啊。他们怎么都是信耶稣呢？因为我们就吃饭总是带圣经，那我们全家去吃呢，六口人，连我媳妇儿六口人，吃饭的时候我饭还没有来，我就摆着圣经跟他东说西聊的嘛，所以那个送菜的小姐呢，都会东瞄西瞄，看见我上面是圣经嘛，他就知道说哦，这家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们在厨房也有耳语，那一家很漂亮，那一家人。报告我哈、啊，他们信耶稣的哈、啊，信耶稣。那事情他们就而已，就而已，我们也不知道嘛。那天我知道了，他就说，告诉你们，信耶稣的就不一样。那天他明明讲了3次，讲完了以后呢，我说哎，我说可以了，那算个钱吧。他说我请客，今天这个哈、啊，这个皮蛋豆腐不算钱了、啊，我请客、啊。所以以后我再去呢，我吃了很多新菜，他们就端个。那个糯米糕来，这是我们新发展的，你吃吃看。他是给我讲，我们准备卖这个啊，我带我试试啊。昨天前天我们去吃呢，他给我布丁吃啊。这个师母跟我的那个布丁啊，现在吃好多免费的东西啊，因为信耶稣的不一样，难道不是？就是这个观念啊，信耶稣的不一样，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被世人看见，对不对？就是。被他们信服，福音是这样传开来的，所以我们去吃店的好几家店呢，有些那个 waitress 都已经有了圣经了，他们会找我们聊天，聊天，他说你们是信耶稣的，我看你们刚刚在低着头，你低着头祷告啊，哦，这祷告是什么回事？我就开始单聊，他过来一下，我们就聊一点，他说你看这什么是圣经？他说我没有看过圣经，我说下次我带给你一本，真的，我就带本圣经给他，然后最后有一次是带油纸银给他，慢慢来嘛哈，所以吃饭宣道哈，也可以嘛哈，那个人叫阿林哈，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哈，那他们就慢慢知道哦，信耶稣不一样，信耶稣不一样，所以我想告诉你，效法也就是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告诉你就是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神。问题说你信耶稣信老半天，你不知道大家都做神，不知道在信什么，也不知道跟耶稣到底跟什么东西，搞不清楚的啊！一听到你回到摇头说啊，这教会好乱啊，教会好乱啊！跟耶稣跟到说教会好乱，那怎么跟呢？然后就咬牙切齿啊，我们忍耐等主再来，每个都等主再来，那怎么办呢？哎呀，我说很可怜啊，我说 这救主真的是真的很可怜。所以你知道信耶稣他为什么能跟呢？他有个很重要的怎么样，我知道你们不要做神，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他跟的不一样，跟的不一样是什么呢？有两种跟人，有一种人是去了五十个人远远站着，有没有？另外两个是站在约旦河边的，有没有？所以基督徒跟耶稣有两个，一个是远远站着的，也是跟到底的。有些人对耶稣是亦步亦趋的跟，主每天早上就恳求自己，主我是不是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呢？我的心思为什么被牵动呢？尤其检查这个事情，主啊，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个电视呢？我告诉你，坦白的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让看电视时间超过我读经的时间。我假给你们听，是真的。我看电视时间绝对不会超过我读经的时间，师母可以做见证。嗯，那当然你们不知道，你知道凭信心哦。对，你知道凭信心啊。我在台上讲的，上帝找我算账嘛，对不对？我不让那个看电视时间超过看圣经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的力量是从神而来，所以我在立下心志，我要怎么跪在面前宁愿祷告，我要读神的话语，我要在神的认识神更深，那是这是我的心志，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效法基督的方式，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学，所以有些人是远远站着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坏的，他们也是先知的门徒，可是他们是远远站着的，可是有另外其中一个门徒是怎么样，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而且他跟的过程呢，你要注意他跟的过程，他是从机甲开始跟起。机甲是什么意思呢？机甲这个词是在约书亚记就有了，他们过了约旦河，有没有？即使基甲三个地方都叫基甲，过约旦河那个地方呢，他们站在洗了割礼，然后呢，就说神报埃及的什么羞耻怎么样，鼓过去了，所以称他那叫基甲。所以基甲意思说你这个从已经是真正重生得救了，你才开始跟随，不是从你从教会来那一天跟随起，不是，你生命必须要改变，离开埃及，脱离罪恶的辖制的那一天开始。你才真正的跟随主，是开始效法主的开始。我这样讲清楚，从那里开始，跟到哪里呢？跟到的地方叫做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的意思，上帝的殿。所以你看，有些人开始跟随耶稣基督，跟到最后呢，他就会在教会里面服事，叫伯特利。可是很多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你没有办法在上帝的殿里面服侍，为什么？我们从这个雅各的例子，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他住到世界的东边，你记不记得？那么他没有进世界，他就在世界的东边搭棚，还给上帝做一个坛，叫做以色列的坛。结果创世纪34章，他女儿迪玛进到世界就被强奸了。因为他以为他这样没问题了，跟上帝有个交代，虽然没有回到伯特利，但是呢，好歹跟上帝有个交代。我们经常跟上帝杀价的人，答应人家回到伯特利，那时候我们不回到伯特利，我们在世界东边。上帝说：“你怎么世界呢？我没进去，我在世界东边。我们过一个我们叫做那个走钢索的基督徒，常常讲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平衡什么呢？”在世界当中摇来摇去嘛，这边是世界，这边上帝啊，不想走这边，也不想走那边，我们基督徒走钢索了。结果呢，年轻人不行了，我们下一代失去了，我们再回来跟上帝讲说，上帝如果孩子不行了，是小学的时候说要学这个学那个，学到最后不到教会来，到停了就带回教会了，因为孩子变坏了，又叫给教会了。那时候一直劝他来，他不来，最后他又来了。经常看见这个事情，我遇到太多这个个案了。然后，因为他妹妹被强奸，所以两个哥哥西缅跟利未把人家整个的事件的男子给杀了，结果其他乡的人就来追他们。上帝35章，创世35章又给他讲， 起来回到伯特利去，有没有？结果才找出为什么不敢回伯特利，他就给他们讲，你们起来洗干净 ，OK， 然后呢，把偶像拿出来，有没有？后来他把两个东西埋在那个橡树底下，一个是外邦的偶像，一个是外邦的耳环。你就问一个问题嘛，雅各家怎么可能会有偶像？就像你家有偶像一样，我他是教会长老，怎么可能有偶像呢？偶像从哪里来？你不晓得？他所爱的太太来的吗？他爱拉结嘛，拉结跟着他从巴旦亚来逃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带偶像。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就拉班就追他，追来的时候他坐在那个骆驼上面，说我身体不舒服，不能下来，就没有查出来。雅各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他没有办法处理，因为这个人他太爱了，所以爱屋及乌就把他一起包容，连偶像都包容进来了。等要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回去了，要回去就必须把偶像怎么样埋掉，把外邦耳环埋掉，那是外邦文化，跟着外邦人走。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不了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家里面有外邦的偶像，有外邦的文化，因为我不想全部属基督，全部属基督，多可怕的事啊！所以我们告诉人家说，你信耶稣可以的，不要信得太迷，有没有？信耶稣可以，不要信得太迷。假如你把它换成人家劝你先生说，爱太太可以的，不要爱得太深，那你就打他。你信耶稣就要信得迷，不迷怎么信呢？你懂我的道理吧？你爱个女人就要爱到底，怎么爱？爱得不要太深，爱有不深的吗？爱的话就是一定深，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深嘛。你们不懂这个，这是流行歌曲的、啊。你不懂这个，这个是流行歌曲，我听得好感动啊！我从来没有喝过酒啊，我表哥喝酒才说哦，醉过才是酒浓啊，爱过方知情深啊，啊，信耶稣就是信了耶稣，你就全心去信他，你才知道上帝恩典的慈爱在哪里。你没有经历过这，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在称跟上帝拖拖拉拉，你给我这一点，我给你这一点，你就不会知道上帝上，所以他回不去，服侍不了上帝。外邦耳环文化在里面，儿子听的歌都是怎么样？就外邦人的歌嘛。我怎么带孩子？我告诉你好不好？我的孩子在上大学以前从来没玩过 game， 因为我们家没 game。曾经买一次 game 给他，就是那个 Nintendo 打鸭子那一个。第一个我就买个回来，两个兄弟吵架，我下午就送回去了，把钱退回来，再也没有 game 了。两个就要抢啊，他要打，我说 forget it 啊，这家庭纠纷带回去，然后两个就看着，以后再也没有 game， 他们就算了啊，他从来没有，我不准他们自己塞着耳机听音乐，我是要听大家一起听，没有耳机的，电脑在客厅，音乐就开着，你可以开，但是爸爸不能听的，你也不能听，他们就这样过了他们的青春期，哪有什么那个民族可言，没有的。就神主没民主哈、啊，他说你当 fair， 我说一种 k，it's fair， 因为我没有，你也没有，或者你当成 fair 哈、啊。他说 my friend， 我 he's not my son， 我就跟他讲 ，OK， 算了，我能讲不过他就算了。所以他可是呢，他到了大学以后，住到学校宿舍里面呢，有一次我去找他，我买个电脑给他，1200块，那时候还蛮贵的，就买给他。有一次在他房间找不到他跑到。他电脑里面没有 game， 他跑到对面的房间去玩 game 了。一学期我就把他带回家了。以后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人住校的，都住家里面，我宁愿买车给他。但是这是不是解决方法呢？倒也不是解决方式。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假如我不注重他们灵命，他们不会注重。所以我们就开始很注重跟他们查经，跟他们讲，我们是这样带着孩子的。所以有人很羡慕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常常家庭礼拜，这是我后来做的方式。 还好我的好处是我的大儿子比我女儿大9岁，所以我看他18岁走迷，我那个9岁还可以救嘛。那有10几岁我就开始救那个后面那两个哈，那孩子很乖，老大很乖，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跟着我走，所以就没问题。所以三个都so far so good。但是为什么你可以服侍神？因为你没有偶像，也没有外邦文化。人家常讲孩子呢，啊，怎么带怎么带。我说其实不是问题。他说哦，那孩子，都已经生出来，没有孩子给他祷告，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不聚会是怎么办？有了孩子以后他不聚会了，哦，这孩子小会感冒要睡觉。我说骗人，我们家的孩子呢，永远在查经班混到半夜12点才回来的。然后在车上睡了，要把抱上床而已 ，only difference。然后他说感冒，我说感冒也很简单，反正在家里感冒，车上也感冒嘛哈。我就带到车上胃开了哈，胃完哈，我就开车出去讲道嘛，回来什么烧都没有了。而且他重教会感染各种疾病，后来就百毒不侵嘛。没事的，没事的。所以他们就现在就知道说哦，其实爸爸这样做，因为爸爸的神很重要，所以可以服侍上帝。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假如你爱你的孩子过于爱上帝，你就成了以利。所以圣经撒母耳记说什么？在以利的日子，耶和华没有漠视。有没有这个话？没有漠视，因为他尊重的孩子过于尊重神。孩子必须有榜样，他看见父亲榜样，他就会跟。你可以回到伯特利来服侍。但是他说跟到伯特利以后，他说跟到耶利哥有没有？那耶利哥又是怎么跟？为什么跟到耶利哥呢？你注意看这个东西啊，它有属灵的一些意义在里面。耶利哥城原来是约书亚放弃他率兵的地方，什么意思？当他们到了吉甲，第一战就打耶利哥，对不对？约书亚去第5章就给我们记载了，在往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人拿出刀来挡在路上。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不是的，我不来帮助他，也不帮助你，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请问那时候以色列军队元帅是谁？啊，是约书亚，摩西没了，就他当头的。很明显，这个人来抢帅印了。那我就跟他怎么说？要是我在说，可以啊，比个剑。啊，他打不过你，我就认了，啊，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马上把他的主权交在手中，然后那个人就给他讲一句话：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什么呀？是圣的。这句话跟摩西讲过，也跟他讲。出埃及记3章，摩西看见荆棘着火，记不记得？他要进去看，神说你不要看，把你脚上鞋脱下，因为站的地是什么呀？是圣的。约书亚也听了这句话，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托付是一样的。因为摩西因为击打磐石，所以他不能带领百姓进怎么样？进迦南，所以约书亚担起他责任，是这个原因的。所以他们两个托付是一样的托付，神给他们警告一样的警告：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占的地是圣的。今天教会乱在哪里？老是把世界那一套倒带教会来，因为你有经验。上帝说怎么样？不要带进教会来。所以上帝给他最深的挑战，对他很难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叫打耶利哥城，用走路的。这个人以前打仗都是打仗的，跟亚玛利人打仗，最风光打仗是摩西山上举杖，跟举手，你记不记得？他在山底打，有没有？他一垂手他就败，他一举手他就赢，就打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后来实在是不能下手了，所以亚伦跟富尔推着他两只手，让他怎么样举，一直把敌人灭了。这是最常有的经验。上帝这次也不是这样的，上帝让他用走路的。打仗是20岁以上的人才能去男丁属的又去打，他说不是，全部的人怎么样去绕圈子，每天绕一圈，每天绕一圈，绕到第7天要绕7圈。然后就喊一声，然后就垮了，啊，这个跟他以前的整个经验是完全相反的。上帝告诉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你要学，你要服侍，我要学习用我的方式来打仗，不是用你的方式，不是用你的经验来打。我怎么说你就怎么打。”
嗯，
对约书亚是相当难的，对一个有经验的牧师也是很难的。我是个有经验的牧师，我做牧师已经做了20几年，在一个教会，不是很多教会，我在一个教会做了24年的牧师。但叫我放弃我这么多年经验的经验，很难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很难的。可是他就能顺服了，这是跟随主的方式，用神的方式来做工，你要跟，你才有办法真的效法基督。所以十架道理，我昨天讲的十架道理，在不信人是愚拙的，是不是？在我们是神的大能，我们是愚拙的，所以这他跟了，跟到这里也就算是不错了，以耶稣基督为元帅了，对不对？用他来当，不错了。神说还没有跟完呢，跟去哪里？跟他约旦河外，越会越回头。约旦河外对以利亚来讲是什么地方呢？是他服事的起点。他以前不在基利西旁吗？列王记上，对不对？基利西旁水用干了，叫谁来给他饭吃呢？乌鸦。那乌鸦有没有表？没表，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他凭信心哈。最后他要到一个地步，学到一个地步呢，他完全要把人的尊严放下来，完全降卑，来靠一个乌鸦来养他。这个是对的基督徒跟随人最难的部分。跟到最后呢，我们全然怎么样，把自己放下来，好难啊。等到他到这个地步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他的老师在讲话的，他说你要什么你尽管问好了，尽管要好了。所以为什么神还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什么还没有问呢？因为我还没有跟到底。我们跟耶稣基督觉得可以了，主可够了吧，够了吧，可以了吧，我已经跟他伯特利了，可以了吧，上帝不理你了。我已经跟他耶利哥，可以了吧，上帝不理你了。等到你跟到耶利哥约旦河外的时候，神说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讲不出来了。啊，主啊，我与你同在就好得无比啊！感谢主啊！啊，我对你无所求，那笨哦！神该要什么？你要无所求，怎么无所求？要有所求，他马上求了，在求什么？哎呀，感动的人加倍感动我哈！我不知道以利亚的感觉，这样要是我学生这样跟我讲，我就很气啊！你是贪心耶，你有一半就不错了，你还要什么加倍感动你呀、啊？你想做什么？所以以利亚要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所求的难得，不是说很难得的意思，不好得着了，得不着了。你还告过老师，我已经五年蒙主了，你还想告过我？你讲什么老师？他说：“不过你要是看到我就可以了。你看，一个人要求加倍感动以利亚的加倍感动他，他的目的是做什么？啊？做神的工，不是打知名度啊，对不对？不是打知名度。有时候我们说，哦，感动你加倍感动我是什么样？我必有老师厉害，青出于蓝胜于蓝啊，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希望你的服侍呢，我加倍的服侍，这个叫做 ambition， 属灵的怎么样雄心，图谋大事，希望我做的比怎么样我的老师更大，是神的荣耀。你怎么知道是这样？他不是图谋自己的呢？你可以从以下经节你可以明白，他呢看到那个衣服掉下来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第12节，十二节说，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战车马兵啊！”以后就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外衣。哎呀，这不简单啊！你看，看他衣服掉下来，他把这衣服怎么样？撕成两片，不再靠自己，脱弃。我们感觉说怎么样？脱下，撕成两片。他再也没有自己的，他以后再穿的是谁的衣服？以利亚的衣服穿上，所以他若不是没有脱，没有撕成两片，只是再披一件，那叫增加。这不是学习，他是自己整个衣服脱掉了，再也没有我，只有以利亚没有我。所以我们看见他不是打自己的品牌。现在我们学习一个人的东西，学到最后是想打自己的品牌，对不对？ 我们经常有这种现象。然后他，你怎么知道呢？你看他打那个水的时候，他怎么说？你看十四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有没有？他没有说耶和华以利沙的神在哪里哈？哎，怎么换老板呗？上帝啊 ，Remember me, I'm the new owner, OK？ 这主台，这主台，他说什么呀？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所以他说要加倍的能力，不是为自己打品牌，他是谦谦卑卑的要以利亚的神的荣耀。你发现他以利讲的例子里面再没有以利沙这个字，他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所以圣经就继续往下讲，他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怎么样？已经感动以利沙了，他跟随成功了，他效法基督成功了。这个效法的能力是远超过以利亚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以后以利沙所做的事情都是以利亚的两倍，死人复活一个三次，一个一次半，对不对？两个都碰到一个使孩子复活的事情，可是以利亚上去三次，头对头鼻对鼻在那祷告，因为那个人是给他饼吃的，给他，你们记得那个孩子死了啊，他就三次，可是一个让以利沙楼上各个房间的以利沙住那个人也孩子也死了，啊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后来死掉了嘛，他说你们不要讲，他就找他去了，他只有一次半就结束了，那打了七个喷嚏就醒过来了嘛，啊、所以他的能力是超过以利亚，但是他整个历史上的名称谁是最大的先知？还是以利亚，他没有去抢他名字。所以你看，这是效法基督。我们效法基督的目的是让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我时间已经到了，已经2:34了，我说要快一点也没快哈。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知道效法基督对我们这群人来讲，最重要是什么样？我们当中有榜样，谁是榜样？啊，你就是榜样。你不要说你要看神，没有这个理由的，圣经没有这个理由的，没有这个理由。那说没有人好，跟谁学？我怎么告诉你？跟大家学，因为有许多的见证人都从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跟他学这一点，跟他学那一点，我们就可以慢慢怎么样，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口中不批评，我们口中用欣赏，但是看着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就成长。干更好的事，跟个人学的时候注意。你要从基甲跟到哪里？跟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跟到哪里？跟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跟到哪里？跟到约旦河外。你要知道，我绝不离开你。懂这个道理，不要离，对吧？你绝不。那耶稣问你说，你要什么时候？你要讲得出来啊，对不对？你不要老是远远站着。然后你当然在那个时候呢，你要把你脱去，你要穿上。你打水的时候说什么？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不是以利沙的神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你所得的任何事情，效法基督的最后的目的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不打这个品牌，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效法基督。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时间有限，但是你的话语解开，要造就我们。主是这个道难，但这个道却是清楚。主要让我们舍己跟随你，这个目的你的名被高举，你必兴盛，我们都要衰微。我们感谢你，主恩待你的教会，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你们，我感谢基督。
结束了，没有人说。